学佛的时候是跟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教我三年，他圆寂了。啊，他要是在世的话，我一直都跟他的，啊，不会离开他的。啊，那么他死了以后，我就感觉到困难，无所依从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朱金斗老居士给我介绍的台东李老师，啊，要我去跟他学。我在李老师麾下又住了十年，啊，所以你问我的佛学，两个老师教的，啊，前面张家大师教三年，后面李老师教十年，这是很幸运的，啊，就是在这个末法时期，啊，在这样一个时代，还能沾到师承的边缘。啊，还有一点这个味道。啊，那么我在那里求学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劝我啊，哎呀，某个地方佛学院不错，有某法师大德在那里去，教啊，啊，教的人多啊，师资阵容非常可观了，劝我。时常有人来劝我，啊，可是我自己如如不动。啊，我被人一劝就跑掉了，就完了。啊，所以自己一定要有啊不退的信心，才能成就。啊，苦难。障碍决定明不了的，啊，再苦再难，什么样的障碍都要咬紧牙根，啊，怎么样障碍还没有到送命的时候吗？啊，我又要学到，纵然是死也不怕，还怕什么难呢？啊，要有这样的决心。我们才不会动摇啊！啊，所以在讲习当中讲这个圆觉经的时候，给诸位说过啊，第一个要信自己，要有自信心啊，这是学佛信心里头的三要素。第二要信法门，第三要信老师。这三种信心具足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如果是头一个不相信自己，我自己恐怕不会成功啊，那就没办法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自信心。啊，所以第一个要相信自己的时候，能够有成就。啊，我要研究教，我教你一定会通达的。我念佛，我一定可以念到一心不乱的。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啊，啊，这是清净心。啊，对于法门，对于老师，那是正上缘。啊，这个清净心就好像种瓜了瓜子一样。正上缘是土壤啊，肥料、水分、日光，帮助它增长的，啊，所以这个自信心嘛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自己相信你成佛，你必定成佛，啊，相信你能成菩萨，你一定成菩萨，啊，成佛成菩萨都能办得到，何况其余呢？那么要说起不相信，啊，恐怕自己做不到，那就真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你自信心丧失掉了，啊，所以有了坚固这个自信心，一定要相信法门，啊，一切法门里面哪一个法门适合自己，选定了绝不更改，啊，难也不怕， 要相信老师啊，所以选择老师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老师是真正有修有证，这是第一流的啊。第二等的啊，是有修没有证，这是第二等。如果只有会说没有修学功夫的啊，他固然是依照这个经论说的不错，我们也可以跟他学啊。如果他自己发表意见不依照经论的，这个我们不能跟他学习啊，因为佛的四依法里都教给我们，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啊啊，他是个善知识，他讲经说法一定是由经论做依据，没有经论做依据的那是他自己的意见，我们不能相信他啊。无因依这个经论做依据的，我们可以相信他啊。所以选择善知识对于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有很大的关系啊。常言说得好啊，这个良师益友啊是可遇不可求啊啊，你要去找到哪去找去啊。啊，你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，啊，他就碰上了啊。所以真正的求从哪里求呢？从内心去求啊。那么这都是张家大师那个时候教给我的方法啊，不要向外去求，向外求求不到啊，向外求求不到，要向内求，向内求呢，求感应。我内心真正是至诚恭敬，一心啊想求法，想求解脱，哎，他是那个真正善知识就不期而遇啊，就会遇到啊，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啊。如果我们不向这个内心求，专门向外面攀去攀缘啊，今天去找这个，明天去找那一个。啊，看到他是个名气挺大的啊，也是有修有学有证的，到那里去人家不理会你啊，人家把你赶出来啊。那么试问问自己心里难过不难过啊，退心不退心呢？这问题就来了。求的道理又求的方法了啊，是从内心里面去求啊，求自己的心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，就不怕了遇不到善知识了的。马明菩萨本人就是求生西方净土的啊，他不是叫我们求生净土啊，他自己不去，他自己是一个求生西方净土的人。那么净土的好处我们在苏超里面念的太多了，因为要学其他的法门，在我们娑婆世界常言说得好啊，三大阿僧祇劫， 这是事实。这个三大圣气节之中，当然不是我们这一个身体能有那么长的寿命啊。身体既然没有那么长的寿命，这个三大圣气节在这个世间，这个轮回生死是多少次啊？一次的轮回就是一次的退时啊！你精神修得再好，好死了，在轮回啊，又到人道来了，又从做小孩，你总不能说一生下来就接着修吧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最低最快嘛，也要到十几岁。那么换句话，你这个当中就停了十几年了啊！如果你修得不错，福报很大，这一生到富贵人家就变成了是公子哥儿小姐，恐怕到来生的时候这个修行的事情都忘掉了，人家劝你修行你还讨厌，这个事情很麻烦啊。一生到富贵人家是富贵学到难啊，所以说是理论上是能讲得通啊，来世再接着干啊，事实上不然啊。你这个烦恼习气也深重的话，来生就接不上啊。不晓得到哪一生，你的善根信心才会再继续上啊。所以这个时界就非常的遥远啊。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当中啊，这样多次的生死成就还没有把握。西方世界的好处，你只要一生到那个地方，咱不要说多，就是下平下生，也保证你呀一生成就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寿命是无量寿，比我们这寿命长。我们这个地方人寿长寿的恐怕两百岁都很少啊，啊，一百多岁的还听说过，两百岁的人那就没有听说过了啊。但是有没有？有啊。我们中国大陆上那些修行人在深山里面修，他从来不接触这个社会的啊，有两三百岁的人都有，这个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么两三百岁跟极乐世界的无量寿比较起来，那是小巫见大巫啊！啊，无量是数目字的单位。经里面给我们讲，这个印度这个数字单位啊，有一百多个啊，啊，这个华严经里头记载的很清楚啊。他从这个大数最大的这十个大数起，从阿僧这个阿僧祇讲起啊。阿僧祇跟阿僧祇叫一个无量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不要多吧，就一个无量吧。一个无量是多少？是阿僧祇跟阿僧祇。那么三个阿僧祇也就成佛了，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哪个不成就？个个成就。那个一生成就啊，就他寿命太长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先是一无量的无量，到最后啊成了佛了，那真的变成无量的无量。真变成了无量寿了啊！这是最殊胜的方便法了。何况极乐世界是多有一生不处的菩萨啊，给我们做同学做伴侣啊，这是 是修学最殊胜的环境啊，最好的环境啊。所以要成佛，十方世界所有修行的菩萨哪一个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？这就是那个地方环境好，是一个成佛的环境啊，培养佛果的一个所在啊，我们应当要汲取。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发心啊，专修净土的同修，希望要特别留意到啊，你能够选择这个法门，这个是过去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啊。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，你在这一生不要说选择这个法门，你遇也遇不到啊，听也听不到啊，或者是听到了你也不相信啊，这种人很多啊。这个最后一条因缘呢，这是因缘分里面的总结啊，我一世利益劝修行故啊，菩萨这八种因缘，实在上呢，就是后面的四分所说啊。这一条因缘呢，就是最后。第五，劝修利益分的因缘啊，劝修利益分的因缘。佛法是重视在实行的啊，而不是口头上空说的啊，重视在做到。所以特别强调的是行结相应啊，单有行单有结都有弊病。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玄义里面，就是玄禅里面呢，说得很清楚。他老人家讲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有解无行，正当邪见，这就是弊病呐。有行无解，是正当无明啊，无明与邪见呢？都是障碍啊，所以佛法重视的是行门与解门呢要相应啊。那么在一般的法门呢，是先解后行啊，到行的时候，行再能够帮助解，解又能够帮助行，互为正上啊，啊，相辅相成啊，一直到渐行圆满啊。那么净土这个法门，这个一开端呢，它是这个结与行同时并进啊，一面求结，一面求念佛啊，同时并进。这是与一般通途稍稍不相同的地方。这个一见修学的 我们要劝他正上，啊，劝他努力精进，啊，达到究竟圆满。啊，还没有发心的，我们要劝他发心。啊，修学一定要明理，啊，理论要不透彻，免不了盲修瞎练。理论不透彻，这个修行功夫不如法，不得力，所以我们这个心啊才会动摇，啊，才会见异思迁。如果道理都明白都透彻，自然就不会动摇。啊，人家来劝你，你一听就晓得他那个知见不对，啊，不正，自己走的这个路子是正确的，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。啊，总而言之，这个事情是要明理呀。说有如是等因缘，所以造论。啊，那么这一句就是这个八种因缘一个总结。啊，因为有前面的如是等八种因缘，才能够帮助我们成就大乘正信，所以菩萨造论。啊，这个在科判里面啊，这个总结。说到这个地方呢，免不了有人要来问呐。马明菩萨大概早就料到这个事情了，啊，不必等人问，自己也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啊，就问你：修道如中具有此法了，何须重说呢？啊，修道如是指一切经，你前面说的这个八种理由不能算是理由。为什么呢？这些理由在一切大乘经里的佛早就说了嘛，啊，何必还要重讲啊？啊，这个问的也很有理由啊，啊，很有道理啊。啊，那么第一下子就解释，啊，这个通嘛，通就是解释。啊，难就是有障碍，啊，他是故意来找麻烦的，障碍你，你总得要把它解释开，啊，把这个障碍呢把它疏通。修道如中虽有此法，这两句是承认的，没错，你讲这个话没错。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以众生根性不等，受解缘别，这是把这个造论的大前提说出来。啊，经里面讲的是不错啊，这个八种因缘通通具足啊。啊，可是一切众生的根性行持不一样啊，根性不相同，这个行就是行为，三业的造作也不一样啊。有的时候根性相同，行为不相同；行为相同，根性不相同啊。这个里面是千差万别啊。因此对于佛法的理解啊，这个因缘呢也就不一样了啊。 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才有84000法门。啊，甚至于说无量法门，啊，四弘誓愿是无量法门誓愿学，无量法门。我们换一句话说，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呐，啊，因此每一个人入道，这个受戒就是大彻大悟啊，就是悟道啊，啊，每一个人悟入的因缘都不一样。这一句，这是解释的前提。下面再细说，再来分析的时候，所谓如来在世，众生根力，能说之人，色心业身，言言一言，意类等解，则不虚论。啊，这一段是说释迦牟尼佛应身住世的时候，啊，佛应身住世，众生根力，众生的福慧都成熟了，如来才示现佛身住世啊。正如同六祖大师解释这个法华经，法华经所讲的是因缘啊，亦大师因缘出现于世啊，诸佛菩萨从来就没有离开世间过啊。你要说佛菩萨不住世间，那佛菩萨没有慈悲心了，那也没有平等心了啊。佛菩萨常住世间，他那个身份呢，随时变的。众生福慧年熟了，他就以佛的身份呢，实现，成就这些根熟的众生。这个世间众生业障深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能用佛的身份来啊！啊，众生的业障深重，如果以佛的身份出现于世间，会带给众生无比的灾难。你们诸位晓得啊？他要是以佛的身份出现了，那么这个世间呢，是有很多人不信佛的，见到他毁谤他，侮辱他，要骂他啊，那这就给众生造阿鼻地狱的罪业了啊。佛菩萨绝不忍心这样做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众生业障深重的时候，佛就以凡夫身示现在人间啊，跟你们凡夫一样，你骂他没有不造罪业啊，他不是用佛的身份啊，这才显示出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。啊，随类化身啊，像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32应身， 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样的身份啊，乃至于外道啊，应以外道身得度者，即现外道身而为说法了啊。诸佛菩萨乃有一定的身相啊，随类现身啊。我们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啊，没有得一心的时候，自己做不了主宰，这个身是业力变现出来的。诸佛菩萨得一心得大自在，是愿力所现的，愿力不是自己的愿，是众生的愿啊。众生想什么样的形状，佛菩萨就随众生心意而现这个身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诸佛菩萨示现佛菩萨的身份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自己的心像不像佛菩萨的心？这总有的几分感应到交啊，才会有这个殊胜的相现前。啊，如果自己贪嗔痴慢不断，决定见不到佛菩萨啊，贪嗔痴慢的习气冲得满满的，那个佛菩萨形象现前了，你要提高警觉。那什么？那是母变现的，那诱惑你的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在理论上不能够感应，他就来了。那事实上他就来了，这不是好事。啊，所以这个佛与我自己要有能力辨别啊。你们读楞严经，楞严经后面五十种因果，那个境界确确实实不是上乘功夫的人决定把它误会认为是佛境界啊。我是常常变现佛的境界来诱惑人，来欺骗人的是的时候，这是众生佛报道啊，语言殊胜啊，众生的根也很利呀 啊。从什么地方见到呢？我们就从三信心上见到啊，对自己有决定的信心。对法门，对于老师都有决定的信心。你没有在经上就看到的时候，那个皈依释迦牟尼佛，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了啊，在那里学了几天了，他又跑掉了。这有没有看到过？没有看到过。啊，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他信心具足啊。啊，他对于法门老师他信得过 啊，他能够发心出终身不离开老师啊。所以佛的常随众啊有1255人啊，这个是出家里面的常随众啊。还有没有出家在家的常随众，那就没有列上去了啊。在我们想象当中一定有的啊，有在家的常随众啊，所以这个团体规模就相当之大啊。因此这个六合敬呢就重要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团体，如果生活要没有规律，那不是一团糟啊啊。所以它有很好的这个生活规范啊，有秩序，使一般人见到的时候都能够升起恭敬心啊。那么 始向前念这个续分里面所说的啊，记字里面所讲的如来啊，身口意三业殊胜啊。一个人分一卷啊，那么法师在上面念经，你们在底下听。法师所念的那个拿到第一卷的人呢，所听的就是第一卷；拿到第二卷的人说，哎，这念的就是第二卷。法师这个一卷经念完时候，八十卷的时候，每个人拿到这个经本听的都是自己手上拿的证据，妙不可言的。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出现的，是啊，证明佛经里面所讲的业因众生过得劫，这个是事实啊。理上讲是没有问题啊，事上讲我们真正不容易懂啊。可是啊，就曾经确实发生过这个事情啊，确实有过这个事情。那么这是一个讲法。第二个讲法呢，随着众生根性差别，他都能够理解啊。程度浅的人他解得浅，程度深的人他解得深啊。从佛说法的音声呢，都开悟，这悟有大小啊，有大悟有小悟啊，个人都有悟处。个人都有所得啊，绝没有一个空过的啊。这是如来涅槃开眼啊，一因啊，这是一切因啊，一因里头含一切的因业，那还要什么论呢？不需要再论吧。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所讲的经不要注解，要注什么解啊，大家一听不都懂了啊，又不注注解了啊。佛灭度之后，菩萨才给这些经做注解啊。我们换句话说，众生的信心比佛在世的时候要差一等了。 一直到今天这是每一块雨下了。我们今天讲这个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啊，这个道业上众生的根性上实实在在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啊，那么这是我们要想的啊。这个科学愈进步，说实在话烦恼愈多了啊，邪见愈增长了，确实是如此啊。你们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，人们生活得很好，也很单纯啊。现在科学带来什么？带来的复杂啊。以前没有这么多车辆的时候，那个马路上那个交通看得很有秩序的啊。现在你看这个交通混乱啊，这是科技造成的啊。以前的这个太空当中、虚空当中啊，就是清净无为，现在搞的这些这些什么卫星啊、火箭乱七八糟的，搞得这个太虚空都不宁静了啊。所以科技带给我们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！啊，以前那个打仗，你看拿到刀、弓箭，一个对一个，啊，纵然杀人杀得多，也很有限的，啊，也不至于搞得是一切人心惶惶、人心不安呐、啊！啊，以前避乱，找一个山林、交通啊不方便地方，就可以能够避乱。啊，自己能够生活得很自在。现在不行了，那个原子弹一爆炸，地球也被炸掉了，哪里去避难去？没有地方了。啊，这种灾难，这种心理上的威胁，是科技带来的。啊，这个科学技术。说老实话，不是说西方人有这个头脑他能发明啊，我们中国人发明在先啊。为什么中断呢？就是想想这个不是好事情啊，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害，不忍心去做啊。所以中国人不是像我们一般这个观念里面啊自私啊，把这些科技也不肯传授给别人，不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看诸葛亮发明的木牛牛马啊，那是机械化的运输啊。啊，他死了之后，他就把这个技术给毁灭掉。不传给后人，这个是大慈大悲呀。如果那个时候诸葛亮如果就提倡的话，我们今天是世界上科技一等的国家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原子弹的发明啊，至少也提前了1000年啊，恐怕在这个隋唐时候啊，原子弹就发明了。那么这个地球啊，恐怕今天已经早就没有了，早就完蛋了。这不是好事情啊！啊，这个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，念过中国书的，他晓得这个理论，他一定隐藏着，他不发表。中国人才肯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中国自古以来无论做一桩事情，他要想到百年以后啊，不是眼前的利益了，想想将来的后果如何，他要动一个念头做一桩事情，他要对历史负责任。这是我们中国人啊，外国人没有这个观念啊。所以中国人观念能力的观念，外国人是功利的观念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急功好利呀、啊，这是西方人。 这是我们文化根本不相同的地方啊。他们能造出这个科学的利器，我们中国人决定不可能啊。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想的啊，不是我们中国人不聪明做不出来，不是啊。现在外国人承认了啊，我们中国人的头脑很聪明啊，不会比外国人差了。